中国要求美国遣返已被法办的另计划弟弟，另完成。东盟外长会议星期二在马来西亚开幕，南中国海问题成为重要议题。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论坛会，重点讨论移民问题。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八月四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东盟地区安全等一系列外长会议及峰会星期二陆续拉开帷幕，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呢，势必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请专家做分析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下个月访问中国，面临变数。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为您介绍详情。纽约时报首次报道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在美国的情况，并披露据报道手里握有政治核弹的令完成有意申请美国政治庇护。我们在纽约的记者掌握最新的动向。美国驻台经济代表处处长啊，分别会晤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位总统候选人，谈话内容引人关注。我们有来自台北的连线报道。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正在要求美国遣返已经落马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纽约时报星期二援引熟悉这一案件的几位美国官员的话说，如果令完成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叛逃者。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记者确认，令完成目前人在美国，但他们不愿意公开表示令完成是否已经申请政治庇护，也没有透露他的具体下落。但是产权记录显示，令完成在美国拥有一座面积约合700多平方米的住宅。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意遣返令完成。令计划曾掌握中共的大量核心机密，而令完成一旦叛变，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报领域的一项非凡成就。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中国需要向美国提供有力证据，以便美方移送有腐败嫌疑的在逃者。据《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中国政府要求奥巴马政府遣返目前身在美国的中国富商令完成。令完成是被指控涉嫌严重贪腐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与中国政治关系紧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评论这一报道，不过他表示，美中两国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组的机制呢，在有关在逃人员和反腐败等问题上进行接触。托纳呼吁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提供有力证据，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continue to emphasize to Chinese officials, though.
美方继续向中国官方强调的是，中方有义务向美国官员提供清楚、重要、有力、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便让我们的执法部门进行调查、移送和起诉在逃者。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纽约时报首次披露最近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弟令完成呢，在美国的情况，将再次呢，将把这个注意力呢，再次集中在逃往美国，据报道握有政治核弹的令完成及其与美中两国政府的互动的这个方面。好，美国之音呢，驻纽约记者方冰采访了这篇报道的记者傅有德。现在呢，我们就连线纽约，驻纽约记者这个连线纽约呢，请他来介绍这个相关的情况，方冰。
哎，许波，
你好，方冰。那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纽约时报》的报道，都有什么最新的发现？
我昨天采访了这个《纽约时报》写这篇报道的这个记者之一傅台德。
嗯，
那了解到呢，就是《纽约时报》他这篇这个报道令完成的这个报道，主要呢是有两个发现。一个发现呢，就是通过采访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了解到，就是美国政府对令完成这个人在美国以及对他的情况呢是非常的熟悉。
嗯，
第二呢，就是了解到令完成确实在美国。那么这两个记者呢，傅才德呢负责的是到这个加州啊，令完成在这个卢比斯的这个豪宅去采访了他的邻居。那么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说他的邻居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去年十月份，最后一次跟令完成呢进行联络是今年的五月份。那么两家呢这个相处的非常友好，
嗯，
令完成呢还受应邀呢到这个邻居家里，至少三次到这个邻居家里面去做客啊，一起吃饭喝酒。那么他们相互之间呢也经常有一些短信的往来。那么在这个另外一位记者呢，这篇报道的另外一位记者呢，他是在华盛顿的记者，他专门是负责跑这个采访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领域的一些这个新闻报道的。
嗯，
那他采访了美国的许多的政府部门，虽然这个国土安全部他是不愿意这个来谈具体的个案，是因为他是处理这个一些这个个案的这个政治庇护的一些涉及到私人隐私的这个问题。
嗯，
但是呢他了解到呢美国政府对这个案子是很熟悉的。那么傅才德还告诉我说，其实美国各个部门由于他的职能的不同，他们在这个令完成案子上面这个的看法和这个说话的口径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们从司法部那儿就了解到说，实际上这个美方从中方在令完成这个案子上是有接触的。徐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看许多报道呢都认为令完成呢可能有意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那么现在据你掌握的情况，令完成呢与美国官方都有什么接触呢？
就像你前面讲的，就是美中之间是通过了1997年克林顿和江泽民时代建立起来的执法联合联络小组来这个谈这个令完成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呢美国那个政府部门呢是不愿意公开来评论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根据傅才德和那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呢可以看到呢，这个大概在五六个月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门的两个官员就到了加州啊卢比斯令完成的这个豪宅去找他。那么当时没有找到他，通过他的邻居的电话把他们两双方呢给连起来了。
嗯，
所以呢也就是说在五六个月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门的官员已经找到了令完成。那我们从这个红色通缉令这个100个人的列所谓的杨秀珠案，我们知道国土安全部门是一个执法的，就是说首先他根据中方的这个要求啊，说他要抓某某逃犯，他们是去抓或者不抓是由他们来决定的。然后如果抓了以后，那如果逃犯他提出了这个上诉的理由，然后他们又进入到了移民法庭。那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因为美中双方在这个另外这个案子上面都是高度的敏感，高度的保密，都不愿意做任何的具体。我们并不知道令完成现在究竟是处于已经被抓还是没有被抓，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但是呢据一些律师讲，如果要在美国得到美国的保护的话，走政治庇护呢似乎是一条没有办法回避的路。徐波，
好的。那么之前呢有不少中文媒体报道说北京呢正在派人到美国来寻找令完成，要把他带回中国。那么刚才有报道说呢中国政府已经正式要求美国遣返令完成，那么美中两国政府在令完成的问题上都有哪些互动？方兵。
那就是我前面我也说到，就是现在一个正式的互动渠道就是97年建立起来的这个美中执法的联合联络小组。那具体来讲的话呢，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小组呢，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最近几个月中方是加大了这个要求美方把令完成送遣返回去的这个力度。那我们也知道9月份江泽民那9月份这个谁，习近平就要首次的对美国进行这个国事访问。
嗯，
那么但是同时呢，美方现在也有很多新闻报道，就是看到中方的这个黑客在这个网络世界对美国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这个政府部门的人事文件进行大量的盗窃。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博弈现在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这个 更加的这个紧张。
嗯，
那么据这个这个一直关注这个事件的这个人民境的这个和平，他讲呢，就是说，他根据他的分析啊，现在如果说应完成，他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某种保护的话，
嗯，
那他会遵守美国政府对他的要求，而美国政府现在很显然是美中双方都希望九月份习近平的访美能够顺利的进行。
嗯，
那他认为说，那个令完成现在应该是说最好的就是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参加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谈判的12个国家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但有些细节还有待商定。克里在访问新加坡时谈到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的一系列目标，他说协议不仅会给相关国家创造经济机会，而且呢还会对良制、透明和问责表示支持。克里这一次出访东南亚，强调美国贸易与投资对亚洲以及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克里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星期三出席东盟论坛会议。东盟外长会议星期二在马来西亚开幕，预计南中国海争议呢将是一个重要议题。东盟外长星期三和星期四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在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东盟各国外长将讨论在经济、政策和国际问题上的多边合作。尽管南中国海问题没有出现在正式议题中，但人们普遍预计这将是东盟外长会议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东盟外长将与对话伙伴美国和中国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国务卿此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及南中国海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国外长王毅则表示，
希望有一些建设性的讨论，而不是要去蓄意的抹黑啊，去搞一些双重标准啊，这是不建，就没有建设性，对大家都是不利的。
据路透社报道，东盟外长会议结束时将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各国领导人对南中国海最近局势发展的担心，希望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不要破坏南中国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东盟外长会议呢将讨论有关南中国海的各项问题。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表示，南中国海问题不是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他说，把争议拿到多边场合炒作，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很可能激化矛盾对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星期一也表示，东盟外长会议应该避免触及这个敏感问题，东盟以外的国家更不应该加以干涉。中国反对美国在论坛上提出南中国海争端。有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如何回应。
You know, any issue that ASEAN considers important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is a topic.
任何东盟认为与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南中国海情势的发展是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所以它有可能基于这个前提而在东盟地区论坛及相关会议中被提出讨论，因为这一地区是至关重要的航道，各声索方和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都有利益。
好，东盟十国以及东盟十加一、十加三外长会议今天呢，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陆续登场，地区安全，尤其是南中国海争议呢，成为会议的焦点。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不希望南海争议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议题，但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可能有不同立场。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博士，了解最新的动态。陈博士你好。
哎，你好。
中国外长王毅呢，在新加坡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问题啊，必须要顾全东盟合作的大局。目前中国日前呢，中国副外长也表示，不希望南海问题成为这次东盟外长会议的焦点。那么，为什么中国屡屡试图在东盟会议上回避南中国海的问题呢？陈教授。
我想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方其实他一直主张是把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问题啊，交由这个双边的机制来解决，也就是说，中国希望同这个个体的这个争端国，比如像菲律宾、比如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进行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来解决问题。他不主张是把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放在东盟这样的一个多边的一个场合。他更加不希望像美国、日本这样的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大国这个介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外交立场。
嗯，但是其他东盟国家好像像菲律宾呐、越南呐等这些东盟国家呢，可能不会这样看，也不会这样做。那么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呢？
应该讲中国的这种双边解决机制，对于小国来说的话，他会感觉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地位。
嗯，
因为他们与中国的这个国家力量，它其实是处在一个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所以呢，如果他们选择和中国这个单独的这样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可能不能拿到他们期望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呢，他们一直希望这个有其他的这个大国介入这样的问题，来平衡中国的这样一个大国的力量。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最近菲律宾官方发表声明，表示呢，如果东盟所有成员国和日本同意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反对中国的海事活动，那么就有可能呢，使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和其他海域的和岛礁的这个建设活动。那么你认为菲律宾的这个意图能不能在这一次东盟会议上实现呢？
我觉得他这个意图恐怕很难实现。因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东盟内部对于南中国海问题长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分歧，也就是相当多的这个国家是不支持这个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菲律宾这样的提议呢，可能会得到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但不能够得到这个东盟内部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个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中国估计即便有这样的一个协定出来的话，中国估计也很难会去理会这样的一个协定。中国对于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扩交的这个行动啊，应该来讲还会继续下去。
好，我们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博士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近期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仍在继续，受到各种形式打压的维权律师人数还在上升。好，下面我们就连线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来了解最新的情况。陈女士你好。
你好。
根据你们掌握的这个情况，中国最新一轮打压维权律师的情况有什么最新动向？是有所缓解呢，还是在继续升级？陈女士。
对，其实情况是有所缓解，就是那个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呢，我们最新是8月1号那一天晚上还有那个律师是被抓，然后现在是处于一种失踪的状态。
好的，那么
当时候是8月1号的晚上，那就是其中一位早前被捕的一个李和平律师的弟弟。
OK， 那么根据你们掌握的情况， 啊，陈女士，现在有多少维权律师啊受到不同形式的打压、约谈呢、啊？啊，监视居住啊，还有被逮捕等等。
嗯，好，那我们先有一个总数，就是从七月九号出事开始当天，直到现在呢，是已经有265名的律师跟律所的人员跟那个人权捍卫者，是都受过这一种被曾经被拘留或是短期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这种状态，或是被传唤之类。然后目前呢，还有就是有16位的人士啊，那这样讲吧，有律师是12位律师目前是被那个刑事拘留的状态，然后另外有两位的律师呢是失踪的，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在哪的那种去向不明。那这是一种。然后呢另外还有四位是包括律所的人员跟那个维权人士也是被刑事拘留的状态，然后西中的那个律师事务所的人员跟那个维权人士是五位，总共来说就是16位是刑事拘留，然后呢有七位是一种西中状态。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此有什么呼吁和要求？陈女士，
对，我们当然是我们一直在做很多那个跟踪然后收集资料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当然是要呼吁国际社会要不要缓和那种关注的紧密度啊，尽管大家好像觉得现在好像缓下来，但是其实那种失踪状态的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无论是失踪还是那个刑事拘留的状态，因为呢，目前大部分的人士都不能够会见律师，也见不了家人，那所以这种状态我们是非常担忧他们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是呼吁国际社会跟国际的公民社会也是不能够放松这种关注。当然对中国政府我们的呼吁是他们必须依法行事，必须是那个遵守那个程序公义程序正义吧。那因为在这个拘捕逮捕的过程里头，我们一直看见都他们有自己很多违反本国法律的措施跟手段。那先不说那个国际的规范了哈，那中国也是国际社会里头一个成员，但是呢他很多国际规范他都没跟，连自己本国的那个程序正义也没有更好。那我们是呼吁他们必须要保障这些人的人身安全，然后还有就是没有，目前我们没有完全没有看见他们有任何那个那个具体的那个法律基础来抓人，那这些情况下他必须要放人。
好的，刚才接受我们采访的呢是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言人陈女士，感谢陈女士呢在香港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星期一呢，分别与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以及执政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进行了会面。有关这两场会谈的内容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永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两位总统参选人候选人呢，与梅建华处长都谈了哪些问题？永泰，
好， 那么距离台湾的这个明年总统大选还有半年的时间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方面呢现在也很关注啊，台湾的这个总统参选人他们基本上的这个参选的这个政见内容为何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蔡英文部分啊，蔡英文和梅建华在会面的时候最主要提到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说他未来如果执政的话啊，会重新的这个找到台湾经济的新动能，那么让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更加多元化。我们知道民进党不断的批评马政府现在的这个经济政策是比较依赖比较倾向这个中国的，他们认为对台湾的发展是比较不利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蔡英文也特别强调，就是美国呢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个安全伙伴，所以呢那么他特别希望就是说在未来无论是针对区域还有两岸的这些关系啊，那么将会和美国持续的保持这个密切的对话和交流啊，那么让双方尤其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面呢，那么不要有这个任何的距离。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洪秀柱方面和梅建华的沟通内容。那么洪秀柱开门见山的就告诉了梅建华，就是他的这个两岸政策呢是九二共识啊，那么一中各表。那么也就是说他特别强调九二共识呢就是两岸这个维持和平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础，那么如果这个基础呢不稳固的话呢，就像房子啊一样也会产生这个危险摇晃。那么我们知道洪秀柱之前提出了这个一中同表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事实上引发了一些争议，不仅很多媒体呢不断的表示听不懂，那么在野党也批评这个一中同表是比较往这个统一的这个光谱靠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洪秀柱已经修正了他的这个两岸政策，回归到了马政府的一中各表，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你刚才永泰，你刚才介绍了这个美国驻台官员和两位总统参选人的这个意见交流，那么台湾朝野的立法委员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今天特别到了这个立法院采访啊，那么也当然找了朝野的立委来这个发表一下意见。那么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吴育仁他是告诉我，就是他认为这个蔡英文特别提到要找到台湾这个新动能啊，他认为是非常令人质疑的啊。他特别举例，在过去一段时间呢，马政府在立法院内所推动的一些经济法案，那么像是两岸服贸协议等等这些事情啊，那么在野党民进党不断的抵制啊反对，那么同时又提不出更好的这个经济方案，所以他非常质疑蔡英文的说法。那么另外他对于洪秀柱呢，比方说会这个以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啊，那么来推动未来的两岸关系，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么显示洪秀柱已经回归到了这个现在马政府，同时也是国民党这个政策纲领的这个一中各表。那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非常适当的啊，也有助于他的这个选情。那不过呢，这个在野党的民进党的这个立委赵天麟他则表示说，他不太愿意针对这个个别的这个礼貌性的拜会啊来表示意见。不过他特别强调了，这个就是梅建华和这个台湾的这个朝野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呐、来会面，而且包括连这个会面的时间呐、双方呢都掌握在这个一个半小时左右啊。他认为美方这样的一个很公平的安排呢，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妥当的做法。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这个蔡英文，他稍早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一次美国之行。那么国民党这个参选人洪秀柱是不是也有访问美国的计划？永泰，
似乎目前看起来可能性好像不太大啊，因为我们看到洪秀柱现在的这个行程啊都在这个台湾的中南部。那么我们知道中南部基本上是比较偏绿的一个，就是偏向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选区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洪秀柱现在的这个选战的重点呢、是比较摆在中南部。那么他也希望呢他的这个选情啊能够在中南部有一些这个起色啊。那他也曾经提到过，就是他的这个选举的这个起步的是比较晚的，那他希望能够花更多一点时间呢、在台湾各地走走，那么争取选民的支持。不过呢他的这个同党同志啊，这个国民党立委吴育仁则建议了啊，也许这个洪秀柱他不能够亲自去美国，但是他觉得洪秀柱可以派他的这个首席幕僚到美国啊，和美国的这个美方的这个人士来面对面的这个交换意见，那么也和侨界啊来建立一些这个情感。他认为呢，对于洪秀柱未来如果执政的话呢，应该是有些帮助的。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discussing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考虑九月初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计划，在安倍政权优先国会呢成立安保法案的最大的一个目标下呢，正在面临变数。而另一方面呢，中日两国外长预计将在星期二马来西亚开幕的东盟加三外长会议期间呢会谈。那么安倍九月是否访华的问题正在成为一个焦点。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请他呢就这些问题啊给我们了解最新的这个情况。戈兰，你在今天的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上说呢，日本有消息说安倍基于政权支持率下跌这个局面呢，可能要放弃九月份访华这个计划。那么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戈兰？
包括从这个消息，包括这个这次传出的这个安倍可能放弃九月初访华的这个消息来看。也最近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传说都显示了安倍的周边或甚至安倍本人对于这个九月初是不是访华其实是在一种彷徨的状态之下。那么这种也反映了，但是这个本身传出来的各种消息反映了这个安倍的身边有很多争议，就是说安倍要不要应不应该去中国，九月初应该不应该去中接受中国的邀请去中国。那么这些争议激可能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激烈。那么这些争议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外交不相信，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有点怀疑，就疑虑这里面是不是有圈套。那么当然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如果安倍九月初访华的话，大概距离现在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来说，对安倍来讲是他一个揣摩中国的到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所以最终决定去还是不去，当然是安倍个人的这一个决定。但是传出来这种各种的消息来说，都是一种试探，就是说安倍自己要判断他。值不值得冒这个风险去中国？因为有可能，如果是中国把他的访华作为一个政治利用的话来说，那对他的政权是很不利的。另外一个，他也要看日本国内的这个他的支持率是不是能够他能不能够冒得起这个风险去。所以，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安倍要考虑九月初是不是访华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天安倍在这个参议院还说他想和习近平会谈，当然他没有说是九月要和想和习近平会谈，可是他表现了一种姿态。看起来他还是在积极的揣摩中国的这个真正的动机。许波，
好的，那么今天。东盟十加三，就是东盟十国加中美日这三国外长会议呢，在吉隆坡开幕了。据悉呢，中日外长有意在会谈间隙呢，在这个开会议的间隙呢举行会谈。那么，日本方面有没有披露中日外长会谈可能要谈哪些问题呢？戈兰，
好，一个要谈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在东中国海最近建设新的油气田的问题，那么这个已经引起了纠纷了。那么日本希望就借这个机会，就是敦促中国履行中日合作开发资源，在中国海合作开发资源的这么一个政治性的协议，这个过去已经达成，但是一直没有履行。日本希望借这个机会来敦促中国履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安倍。很快就要发表的这个安倍谈话，有的说法是可能八月初这几天就会发表，有的说法可能要拖到八月十五号。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快发表了。据这个报道就是说，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呢将向中国外长王毅呢就是说明安倍谈话的这个一个内容和他的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在就是刚才说的安倍呢还是希望就是就是探索这个中国和邀请他访华的一个争议，就是也就是说他在日本表示说他缺席这个中国的这个阅兵式，但是他想在这个之前去访华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中国也好像迎合了日本的这么一个愿望。那么中国就比较这么顺利的迎合日本的这么一种愿望，中国的究竟目的在什么地方，可能也是这次中日首脑这中日外长会谈的一个内容。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宇宙给我们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宇宙。
好的，徐波。那么今天呢，我们做一点稍微不同往常的这个讨论。那么在我们的这节目中，不管是时事大家谈也好，还是这个焦点对话也好，我们经常呢邀请一位客人。那么这位嘉宾的名字呢就叫做杨坚立，这个杨博士。他常常出现在我们节目上。那么杨建立博士呢，他所代表的机构呢是公民力量，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也知道。但是公民力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个组织呢，他和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那么还有呢，就是杨建立博士他担任主席的这个运动呢，他们追求的这个目标是什么，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同样跟中国大陆老百姓有怎样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所以要专访杨建立博士，请他来做一些这个解释。
好的，我们感谢宇宙的介绍，也希望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踊跃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再度发出紧急呼吁，号召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他宣布了一系列限制美国发电厂排放碳污染的新规章，一些共和党人呢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将减少美国对煤炭发电的依赖，使美国采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根据这一计划，在2030年到来时，发电厂的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32%。这一计划规定的碳减排要比去年发布的初步规定增加大约9%。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说，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是感受到气候变化的第一代人，我们也是能做出改变的最后一代人。我们只有一个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没有备用地球。
根据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各个州将负责提出自己的计划来达到发电厂减排目标。正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星期一晚上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候选人论坛活动的时候，强烈批评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减排计划。
这不是什么清洁能源计划，这是昂贵能源计划，是对我国经济的砍杀戕害，像我们这样的州和很多州长会受到严重打击。
清洁能源计划预计将受到反对，发电公司和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将提出能源改革的成本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问题。批评者认为，在美国限制发电厂碳排放将伤害美国经济。奥巴马总统反驳说，美国家庭到2030年到来时，每年可以节省85美元的电费。有多达25个州预计将对清洁能源计划提出法律挑战，最终官司可能打到最高法院。奥巴马总统援引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话说，制止气候变化是道义责任。他说他计划在教宗下个月访问美国的时候与他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举行首次正式辩论之前，星期一晚上举行了一次讨论会，移民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17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有14位出席了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2小时讨论论坛。论坛由美国电视频道 C-SPAN 实况转播，与会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轮流阐述自己的观点。多人表示必须加强美国边境的安全，并将此作为移民政策的主要内容。
我们必须控制边界，否则偷渡就不会停止。我们想要阻止非法移民不断进入，但是并没有做到。30年来，总有人说，如果我们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进行移民改革，美国的边界就安全了。但这个问题已经持续30多年了。美国人民在边界安全之前，不会信任华盛顿的移民改革。
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于保护边界安全或者是美国劳动男女并不是认真的。过去20年，有3500万人合法或非法的进入美国，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现实是，美国工人的工资20年来增长缓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缓慢的增长。非法或合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90%都是非技术工人，他们与勤劳的美国男女竞争就业机会。
参议员兰德保尔、泰德·克鲁斯和马克尔·卢比奥没有到会，但从不同地点通过电视连线发表了讲话。目前在全国民调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翁川普谢绝与会。川普星期四将与其他9名共和党参选人在俄亥俄州城市克利夫兰举行电视实况转播的辩论。在全国民调中位居前10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才有资格参加星期四的辩论。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还没有宣布参选人辩论的时间表，目前有5人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前国务卿克林顿在全国民调中明显领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呢拒绝选择以色列国籍，把这视为是背叛他们的政治大业，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的巴勒斯坦国。但是由于这个梦想呢仍然遥遥无期，现在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呢正在申请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记者霍克报道说，对于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呢，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他们表示不得不务实面对。
申请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通常会说他们没有选择。一位要求匿名的巴勒斯坦教师说，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受，因为我希望有我的国家护照。作为一个耶路撒冷人，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应该有一本巴勒斯坦护照，但不幸的是我得不到。相反，我得到的东西只会把我跟耶路撒冷连接得更近。
虽然一些巴勒斯坦人说全面的公民身份能使他们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多优惠，但也有人不同意。东耶路撒冷居民诺法尔说，
对于孩子、费用、房子和商店以及所有这些人来说，公民身份根本帮不上忙。如果他们给我们一本护照并拿走我们的身份证，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这并非都与福利待遇相关。十多年前，在一系列自杀式炸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建的一堵混凝土墙把耶路撒冷郊区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住房与这座城市的其余部分隔开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耶路撒冷的居住权。路透社获得的内政部数字显示，2012至2013年共有1434份护照申请，其中189份已获批准，其余的大部分仍在处理中。以色列学者拉蒙说，
我们确实看到拥有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东耶路撒冷人寻求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人数有所增加，增加幅度有多大的问题可以商榷。
推动建立一个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国家的巴勒斯坦官员们感到关切。前巴勒斯坦谈判人员塔法基说，
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情况持续下去，巴勒斯坦人还谈判什么呢？他们要谈判土地，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他们要谈判人口，而人口正在流失。
他们说，考虑到那些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的孩子生来就是以色列公民，人口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耶路撒冷官员否认人口问题将影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非洲大陆的学者上星期齐聚约翰内斯堡出席非洲大学峰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共商非洲高等教育当今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学者们认为大学是非洲发展的关键，不过非洲学者表示，从非洲之角到开罗，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落后以及高需求，使得非洲的大学教育的确非常艰难。达里斯萨拉姆大学副校长姆菲南加说，
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试图增加研究生的人数，因为这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不过资源非常有限，因此教育质量也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正努力平衡这两方面。因此我们需要质量，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生，我们需要保持质量，但资源匮乏。
约翰内斯堡大学是南非最大规模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这所大学也缺乏资金。这所大学最近主持了改善非洲高等教育的峰会。
We've seen some of the funding.
我们看到政府资金投入被削减，各学院不得不另辟资金来源弥补缺口。
达里斯萨拉姆大学的姆菲南加说，对于经常挣扎于战争、饥荒和贫穷的大陆而言，倡导发展高等教育可谓是一场硬仗。不过他说，提高大学教育水平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
You cannot have development without
没有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就没有发展。
专家们说，各国政府也需要考虑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性。
Once you train all these kids,
一旦这些孩子接受了教育，他们就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和专业技术。但是如果他们刚刚走出校园，他们失业了，我们怎么办？
这些问题并非一夜之间就会解决，而是需要大量投资、政府的承诺以及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不过，与会者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不迫切。非洲的美好未来依靠高等教育。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一年前的8月3号，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席卷了伊拉克雅兹迪族的家园，杀害了数百名男子并奴役成千上万名妇女。绝望的雅兹迪家庭挤在辛加尔山顶，没有食物和水。这种局面呢，促使库尔德战斗人员投入行动，紧急空投开始。美国对伊斯兰国逊尼派极端分子发动了空袭。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从伊拉克北部发回的报道。
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雅兹迪人散居各地，这一小群人在伊拉克北部拉力什一个著名的雅兹迪神殿的阴影里躲避烈日。12个月前发生的景象铭刻在他们的脑海中。
我们只能给两个孩子一瓶盖的水，没有食物，没有水。我们困在山上时，许多人渴死、饿死。
另一位幸存者谢赫·伊斯梅尔·卡西姆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强奸雅兹迪少女，奴役成千上万的人，也处决了男人。
这是我们民族的终结，他们成千上万的屠杀我们，强奸八九岁的女孩，我们雅兹迪社会的未来，而现在他们都被杀了。
大屠杀一年后，成千上万的雅兹迪人不见了。族群宗教领袖的发言人哈迪·巴巴·谢赫说，
另外还有数千雅兹迪人流离失所，分散在库尔德地区、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各个城市，数千人逃离了他们祖先的土地，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被伊斯兰国奴役。
雅兹迪族群宗教领袖巴巴·谢赫寻求帮助。
我们为雅兹迪人寻求保护，我们孤身奋战，无依无靠，只能祈祷。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控制着大片伊拉克领土，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家园。美国之音贝恩伊拉克报道。
自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以来呢，美国经常说要遏制俄罗斯，阻止他侵略北约的东欧盟国。但是这种遏制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美国陆军第二史崔克骑兵团的指挥官说，遏制的形式就是一支看得见的行军车队。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采访报道。
你看到的是成百上千名军人携带大量的武器，行军数千公里，穿越了多个国家。这支部队的亮相是为了让担心俄罗斯侵略的北约盟国及其国民安心。
就在那里，他们非常担心，他们看到克里米亚的变故，看到乌克兰的局势。
今年3月，美国陆军派出了一支大规模的行军车队，从爱沙尼亚行军2200公里，一直到德国。5月，他们行军350多公里，横穿罗马尼亚。在定于9月或10月进行的行军中，骑兵团还将驾驶装甲车穿越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欧洲安全方面的专家说，行军车队不仅仅只是一系列的演练，也是向俄罗斯发出信号，别打北约国家的主意。
我们在发出一个信号，别那样做，连想都别想。
在这些国家中，许多民众把美军看作是二战中的解放者，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将美军视为保护者。
这是行军所代表的意义，让人们感觉到美国就在这里，他们是这个联盟的成员，我们也是。只要我们是这个联盟的成员，那样做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家。
梅尔上校说，他计划在2016年再进行类似的行军。他表示，让北约盟国安心，让北约联盟更加稳固，一直是美国军事上长期的优先目标。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海平面上涨为沿海城市带来威胁，除了著名的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和美国城市新奥尔良，有将近1000万人口的曼谷呢，也面临同样的威胁。不出几十年，曼谷将不再适宜居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维基特里·庞斯瑞感觉到地面下沉，他在这所房子里住了44年了，他曾在家里经历过下沉的感觉。这个街区临近运河，不平整的道路和墙面上的裂缝在向人们预示着一个不可改变的命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谁可以帮助我们？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里是曼谷下沉最快的区域，每年下沉2厘米，这个速度是曼谷其他地区平均下沉速度的两倍。整个曼谷建立在一层软质粘土上面。
如果你坐在船上从运河望向这片区域，你就会观察到这片土地是空心的，没有结实的地基，建筑在下沉。
索姆萨克孔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20年后再在这里采访他，谁会到他的肩膀那么深。导致下沉的主要原因就是海平面上升、过度开采地下水以及日渐增多的高楼大厦。利益驱使人们大兴土木，势头不减。正在为陆地下沉而发出警告的人们认为，这是很愚蠢的举动。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如果土地下沉，地价就会下跌，没有赢家。
有人说可以花费数十亿美元修建防洪堤，加固这座洪水频发的城市。可是就算是花费巨资，大自然仍旧会回收它所拥有的这片三角洲上的低洼湿地。美国之音曼谷赫尔曼报道，由莫菲播报。
下面是一则我们刚刚收到的报道，在星期二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东道主马来西亚外长不点名批评了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表示，南中国海问题不在星期二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的议程上，但是马来西亚外长阿米法阿曼星期二说，有关国家讨论了同意有关争端，建设性的解决有关争端，确保争议呢不会破坏和平、安全和地区。此外呢，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黎良明也说，东盟国家外长对中国填海造岛以及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感到关切。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让我们来看看白洁呢，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国歌故事，提的话题就是穿衣风格 ，plain looking， plain looking。Plain looking， 朴素 ，fancy， fancy， fancy， 精致昂贵。I have an interview in a coffee shop tomorrow. Should I wear something more plain looking or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fancy? 我明天有一个在咖啡厅的面试，我应该穿的朴素一点还是昂贵一点的呢 ？Formal， 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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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 ，casual。Casual, casual, t-shirt, casual. Have you met the person who will interview you? Does he or she usually dress formally or casually?
你见过要面试你的人吗？他穿得比较休闲还是比较正式？
She keeps it pretty casual.
他穿得比较休闲。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business casual.
商务休闲装。
In that case, I'd suggest you dressBusiness casual. Make sure you look polished yet comfortable. I think that style fits this situation the best.
那样的话，我建议穿商务休闲装，确保你看起来精心打扮过，但是很舒服。我想那种风格最适合你要去的场合。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s your favorite type of style? Do you like to look fancy or a little bit?More casual. Do you like just a regular t-shirt? That's what I like to wear. T-shirt and jeans is my favorite.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泰国警察在台上呢表演街舞的有趣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I'm not gonna follow you.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4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一个关注中国民众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草根运动正在成长，这就是公民力量。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它为什么要聚焦大洋彼岸草民的各种权利？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博士来谈一谈发起这个运动的热情和对他的期待，并且分享为他人争取权利之路的历程以及个人对中国时政的看法等等。那么首先呢，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正在要求美国遣返已经落马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纽约时报星期二援引熟悉这一案件的几位美国官员的话说，如果令完成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记者确认，令完成目前人在美国，但他们不愿公开表示令完成是否已经申请了政治庇护，也没有透露他的具体下落。但是产权记录显示，令完成在美国拥有一座面积约合700多平方米的住宅。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意遣返令完成。令计划曾掌握有中共的大量核心机密，而令完成一旦叛变，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报领域的一项非凡成就。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参加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谈判的12个国家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但有些细节还有待商定。克里在访问新加坡时谈到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的一系列目标，他说协议不仅会给相关国家创造经济机会，而且会对良知、透明和问责提供支持。克里此次出访东南亚，强调美国贸易与投资对亚洲以及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克里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星期三将出席东盟论坛会议。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在美国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特区，一个关注中国民众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草根运动正在成长，这个就是公民力量。那么这个运动为什么要聚焦大洋彼岸民众的权利呢？它做出了哪一些努力，取得了什么成效，在海内外造成了哪些影响？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博士来谈谈发起这个运动的热情和对他的期待，并且分享他个人走上献身为他人争取权利之路的历程以及对中国时政的看法。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好，杨博士您好。
谢谢宇宙。
也谢谢您来到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我想问问您，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最近呢在刚刚从欧洲开会回来，这个在国际上的活动呢是我们公民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是一会儿我要介绍的四项工作内容的一项最大的，这四项中其中一项的工作内容就是寻求国际上的支持，这个在中国的变革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好，那么就想问问您，关于公民力量，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名字，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啊？那么你们是怎么样聚焦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权利的？
对，这个公民力量是这个成立在2007年，我从这个狱中放出来，后来在中国待了4个月， 然后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呢，以前我那个这个创办和这个经营的一个组织叫21世纪中国基金会，这个组织呢是这个偏重于智库型的，做一些研究，同时呢也参与一些具体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些运动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组织呢，因为这个我在坐牢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后来呢我又成立了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呢可以说基本上这个取代了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大部分的工作。那它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在狱中做了很长的时间的反思，因为以前的很多的民运组织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内斗纷争，使得那个工作的成效不彰。到底怎么解决这个人事内耗问题？怎么把一个运动这个既要有组织又把组织的成本降到最低，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是在我狱中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后来呢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可以说是在中国还没有更多的政治空间之前，这个组织的形式即使在海外也不能有很刚性的组织结构。一旦有刚性的组织结构，你就为这个组织啊要花出很多的成本。所以呢公民力量呢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组织。刚才你介绍我的时候你说公民力量主席，实际上不对的，我们在华人社会里边没有这个职务。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公民力量把它当做一个组织，一个运动。刚才你听到运动
是
又是一个概念，它又是一个品牌，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上民运组织的那种组织形式。所以我们有两个这个组织要求，一个呢是对内不设职务，对外不设边界，就是我们不是会员制，边界不清晰，就是只要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你觉得你是公民力量的一员，你就是公民力量的一员。而对内呢没有职务，刚才你讲是主席，我们都这个公民力量呢都是称自己是这个义工啊，我还不是主席啊。
你就是发起人，
就发起人。因为这个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希望通过不断的工作创造出一个品牌。而且在中国民主运动中这个品牌啊是不好建立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品牌不容易保留下来。创造这个品牌呢能够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来使用，就是中国的民众来使用。至于说谁未来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这个不重要。我觉着就我常常想，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设计师是大家记住他的产品，而不是记住这个设计师是谁。比如说一个服装，大家喜欢穿这个设计师的服装，但是呢不知道设计师是谁。最成功的小说家是大家记住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记住了作者。所以我是基于这个概念，我们不设任何职务，推动这个品牌，最后使得这个品牌有它的价值，让国内的民众看到它的价值，愿意使用，在国内慢慢的通过松散的办法形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反对力量。
嗯，那就是为了这个传播您或者说建立您这个组织它这个品牌的价值，你们这个组织呢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努力？那么同时在中国民众的这个权利方面呢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呢？
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们集中在公民这个权利的概念。首先我为什么要叫公民力量？因为中国这个专制社会这么多年，尤其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这个政府的权力就公权力太大，把社会给压缩的没有任何空间。那实际上未来中国的重要变化在于说社会必须做大，公权力必须受到限制。那谁来限制公权力呢？就是要公民，就是每个人要有公民的概念，而不是臣民。在皇制之下是臣民，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下它叫人民，实际上这个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异化。但实际上你要成为一个公民，什么叫公民呢？公民就是你必须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和信仰独立，然后造成一个独立的人格去参与公共事务，这才造成了一个做成一个公民。只有这样的公民在中国成长起来，他的力量越来越大，中国才有希望。这是我们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理念。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支持国内的公民运动。后来这个徐志勇还有其他朋友提出了一个新公民运动，我看了很多的概念，我们是不谋而合。我在2007年的时候也见到徐志勇，当然也刘晓波实际上也是很注重这一块的，他有一个书的名字叫未来中国的这个希望在民间啊，他非常注重民间，实际上是同样的概念，就是公民力量。实际上在这方面是大家是 不谋而合的。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支持中国的公民运动，可以这么讲，就中国的每一次重大的公民运动，我们都尽量的设法去介入，尤其是一些草根性的这个抗争运动，最典型的就是强迫拆迁的这些受害者。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叫做麻雀行动的这么一个运动。麻雀行动就是说，小麻雀虽然很小，但是它要保护自己的窝，所以让一个一个的民众像个小麻雀似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麻雀要团结起来。以前有个电影叫做《乌鸦与麻雀》，啊，就是麻雀团结起来把乌鸦给占倒。所以呢，就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创办了这个麻雀行动。麻雀行动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世博强拆的这个受害者胡燕，把案子带到了联合国，我们在联合国进行请愿，而且那个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巨大的震动，也引起国内访民的巨大响应，也引起当然中共上层的震动。那个案子得到了解决，得到解决以后，当然这个麻雀行动的这个概念就受到很大的这个传播。那很多的这个访民啊，纷纷来到美国。啊，就是加入了麻雀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案例，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还在继续做。另外我们也关心这个政治犯，因为政治犯是什么呢？政治犯是这个公民社会中这能够带领民众进行这个社会变革最主要的这个群体。而政治犯被关进监狱里边没有自由，他就起不到作用。所以我救助这个政治犯，它首先是人道的，其次也是政治的。因为在救助的过程中，我们把参加这个公民运动，而且参加领导公民运动人的成本降低它，降到最后大家都可以介入了。因为现在大家不介入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有这个失去自由，甚至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如果在我们对他的救助中把这个成本降低，使得不是英雄也可以参与公民运动，就是把一个英雄的事业变成一个普通人的事情，那这时候这个公民运动就有希望了，也就可以成功了。
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关于这个所谓的公民，他的一些这个标准啊，或者是衡量的这个标准，就是说是包括像是经济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等等。那么从你们作为这个观察人士来看，或者活动人士来看呢，就是说中国老百姓这个公民，他们在这几方面的这个自由的情况来说呢，跟西方之间这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在这个差别在于说，所有的这些自由实际上就是权利，公民权利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的，
是
没有任何制度上保障。但是随着中国这个社会的发展，现在中国的空间要比几十年前要大一些。公民呢，他享受一定的这个通讯方面的自由，不是自由，空间啊，这是一个因为互联网的这个带来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说经济上呢，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上呢越来越独立于这个中国政府。因为这个你经济上一独立，你才可能有独立人格。就是财产权的这个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原因就在这儿。另外就是一个信仰的，就是我追求这个信仰不仅仅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就是说我追求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信仰，我认为这个公共政策是什么样，你完全是一种独立的这个思考。这个在中国呢还很难做到，因为这个思考的辩论的空间非常小。而且虽然有互联网，中国政府呢也做了很多的信息方面的前置，使得民众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有限。当你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有限，你没法进行选择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思考也受到限制。所以你不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但是就像那个捷克的前总统，也是这个七七宪章运动的这个发起人、发言人哈维尔讲的一样，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力图努力的去做一个公民，设想自己要是一个独立的人，要有独立思想的人，独立这个经济独立的人，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样呢，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个公民力量建设起来。所以呢，我觉着这个差别还非常大，空间也非常小，但是我们必须从每个个人的
从我做起，
把这个把至少自己要当一个公民啊，不要当臣民，也不要当个官，也不要当奴隶，也不要当暴民。
好的，正好您刚才谈到就是关于这个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就是中国老百姓和西方的老百姓之间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那我想问问您，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原因造成，因为中国一直在专制的体制之下，因为这个专制它的本质的定义就是限制社会的空间，这个让人们的这个权利也受到钳制。那这个所以这个制度造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很多人在谈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谈啊，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啊，或者中国的这个甚至谈到人的这个劣根性问题啊，
是
这个人种就不行啊，这些我都不同意的。有的说是个经济问题，我都不同意。实际上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原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造成了最大的人类的这个文明灾难。这种文明灾难现在我们中国人还在付这个代价，我们还在这付代价的过程中还没有挣扎出来。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我们和这个很多其他国家比较早的进入了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的造成了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不要避重就轻，我们要直指这个政治问题啊。如果很多人讲说你政治制度解决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不了，没错，政治制度解决不一定其他事情都可以解决了，但是在现有的制度之下，你很多问题就根本没有解决的渠道，你根本连辩论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呢，政治制度改变是必要的，虽然它可能不是充分的，但是因为它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做。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关于这个权力的老百姓权力意识它的这个建立呢，以及它的这个成熟的话，是从自上而下来说比自下而上更重要呢？
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由于这个公民运动不断的存在，还有海外的这个民主运动啊，还有这个国际上的一种支持，使得实际上中国人在思想领域里这个领域里边，这个观念领域里边，人权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占上风的。你要是打开网，中国的网，你会发现这些概念是充斥于人们的言论中，而且呢，这种言论呢慢慢占于中国的话语中心。所以这个思想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有些人讲说，在中国能不能实行这一次最根本的民主进步，不是这个能不能的问题，是不是让不让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专制权力在阻碍着中国的这个文明进步，阻碍着中国的这个民主进步。
好，那么下面我想问问您，就是从您个人来说呢，您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据我的了解，您是一个原来是学数学的，那么你走的是一个科学家的这个道路啊。那么你怎么从这个兴趣在自然科学方面转向了对这个政治、对社会科学的这个兴趣？
我一向对政治都非常感兴趣，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感兴趣。那时候和自己的家庭也有关系，我父亲是共产党的一个官员，文革中家里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当然你这个就会直接看到这个冲突的双方。那我父亲作为一方，另外造反派作为一方。后来呢，小的时候呢，就对这个造反派就非常有反感，因为他把我父亲打倒，甚至有肉体上的这个折磨。这个当时呢就觉得我很仇恨这些人。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文革后期又恢复工作以后，他们对于这个造反派的这种迫害，这个报复更加残酷。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社会恐怕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能局限一个家庭的这个状况起来判断这个社会。后来呢，我发现这个到农村去看到了农村的那个状况，当然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都知道中国当时的农村是什么样，就是和共产党教育我们的那差天壤之区别。那这个所以呢，我就开始怀疑这个社会。那个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反叛。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大学可以这个考大学了，大学开始这个开办了，重新这个开办大学。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成为科学家很好，政治毕竟很复杂，所以就这个学了数学，
学会数理化，
那学会数，走遍天下都怕。但是呢，后来呢，很多问题啊又都出来了。那时候这个胡耀邦当这个总书记，他非常开明，他就讲说，你们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不喜欢党，我是知道的，但是呢，你不加入党，你没办法改造这个党。当时呢正在改革开放，实际上那一代人，我就要说有抱有希望的一代人，就是充满希望的一代。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中国有明天，所以呢又觉得，哎，胡耀邦这种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所以那时候呢，我在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 而且迅速被这个提拔，到了23岁的时候已经做到这个副处级的那个啊干部系列里边。那后来我发现呢还是不行，因为什么呢，我每天的工作啊就是要这个主持什么什么政治学习，来这个观察这个我的这个同事同学怎么样，然后要定期写报告，说很不舒服。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出国当然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选择了，所以到后来我就出国。出国呢就很快的我就又投入到这个数学的这个学习中去了，希望很那时候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我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是，
但过了这个到了88年、89年，中国的这个那时候的是可以是中国这个社会最骚动的那几年，就是说大家就希望变革，希望变革，而且对变革充满了希望。那时候不断的有各种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再加上了89民运的这个爆发，那后来我就回国了，回国了参加了89民运，当然我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以后呢，这个我就觉着不能再改变了。我回来以后就放弃了学数学，那我就觉着我必须做一些事情，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这个历程啊，就慢慢走到了今天。
嗯，好的，杨博士，我们现在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呢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是我是吧？山东邹先生是吧？
嗯，对。
哦，你好。我化名姓邹，就是众人高于天那个邹。取这个日字化名，意在表达我个人对人权的这个尊重。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觉得应该从大国梦这个沙文主义的口号中清醒过来，认真审视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是谁在侵犯我们应得的这个公民权利？是我们要怎样维护我们的这个权益？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事到临头的才去思考，因为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事例，比如说像那个抗强拆的这个脂粉啊，农民工讨薪啊这种事情，如果我们不先解决这个国家对公民权利这种不尊重，那么它越强大，对于中国人就等于是作茧自缚，而且对于周边这个相关国家的人民，比如说香港、台湾还有朝鲜啊，会使他们同我们一样痛苦，甚至是更加痛苦。我认为就是不管机构还是国家，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只有尊重人权，才能使人们从发自内心的去产生一种认同感，才能激发这个人们的才智，为这个机构去奉献自己的智慧。我想当年爱因斯坦那个先生也是基于这个考虑，才没有把他的才智全部奉献给他的出生国德国，而是来到美国。我是这样想的。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平先生。平先生你好。平先生在线上吗？请讲，平先生。
哎喂。
嗯。
哎，你好，你好，我是山西的。喂，你好。
山西平先生。好
的，杨建立博士好啊。中国现在对的这个老百姓啊，对中国的政策呀、形势呀，很不满意。经常在茶余饭后啊，在一谈论这个形势，有些进步青年什么人都经常议论，但不知道如何学习，如何去做，如何去行动，这请杨建立博士回答一下。好，谢谢啊。
好，谢谢江西的平先生，等会儿请杨建立博士一并回答。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关于这个公民运动嘛，带有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我就觉得不太恰当了。但是刚才那位杨振宇先生说的那个什么麻雀行动，也是很支持的。
谢谢上海的孔先生哈。杨博士，刚才这个江西的平先生讲到说怎么样做，作为一个公民。
对。我觉得呢，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公民权利的时候，你要试图去做个公民，这是每一个中国的民众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那我觉得呢，是这样，实际上你在观察自己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呢，很多事情你觉得和你没有关系，可能你就由于这个成本的考量，可能就不参与行动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不指望任何一个人呢要顶着子弹要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理性的。
是
啊， 但是呢，你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政府的很多的公共政策行为和你的这个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啊，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它的每一个政策出台、执行的政策的过程中，都涉及了你的基本的公民权利。我们也不希望一个公民关心这个太大的国家大事，就是从这个当地做起，在地做起。那比如说，在你当地里有很多的议题，你是可以关心的。收税的议题
是，
到底这个区收了你多少税？这个税干嘛去了？这个是每一个纳税人都必须问的。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这个支持，政府明天就可以垮台。因为政府他说公仆的意思就是有人养着的，谁养的？这个老百姓养的，你才叫公仆。是这个老百姓的纳税钱共处的政府，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这个概念，就没有政府的概念。那因此你要关心你的钱去了哪里了，他提供了哪些公共服务。你交钱的原因是他要提供公共服务啊，他必须提供公共这个教育、公共卫生啊、这个公共交通，这些你都可以进行问责。实际上这种问责呢，是可以和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一起连在一起去问责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作为一个纳税人，天津你的钱到哪去了？实际上在中国有经济学家做过这个研究计算，大概60-70%的这个产值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以税的形式、以费的形式，还是以贪腐的形式进入政府的口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你也许不需要谈政治问题，但这个是你最切身的一个问题。我在狱中写了几大篇东西，就叫《纳税人革命》。当时我觉得“纳税人”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公民的一面的一体的两面。因为你只会成为纳税人，你才会成为公民。因为你纳了税，你就对这个公权力，你就可以指手画脚，你可以限制他，你可以批评他，这时候你才成为公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着从当地的情况开始入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周围可能有些人或者你自己受到了一些权利的侵害，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屋被拆迁了，补偿呢不够这个合理，这时候你肯定要发出声音来。这如果不发出声音来，你肯定就是被剥削，那然后呢你的权利就受到了侵害。所以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些小事情上来做起。那当你的邻居受害的时候，也急于关心。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起来做政治运动的中间去直接抗争这个专制体制，这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从保护自己的权利，从保护这个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从保护你自己的纳税人的权利的角度上出发，你的孩子进学校，如果这个学校为你收费，你肯定要提出疑问，我进的是公立学校，我为此已纳了税，为什么还收我这么高的税？这个你可以大家长联合起来，这个就是在还不是公民的情况下，在做公民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当然，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中国的环境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一点点的去试。如果这个公民不形成力量，中国就没有希望。
好，我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接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纳税人的问题，纳税人和他的这个自己的权利啊，那么这是我想到北京呢刚刚申请这个冬奥会成功是2022年，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成功之后呢，当然让中国政府呢感到非常的光彩。那么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运动领域，等于说又赢了一张牌。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北京冬奥会跟纳税人、老百姓之间有怎么样的这个关系和冲突呢？
对，这个像这个奥运会这样，我说这是执政党的大 party， 执政党的大这个什么叫聚会啊的什么大 party 吧啊，那和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小。如果说有关系的话，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在北京办奥运的时候建了很多的设施。
是。
任何的公共设施都要养一批官员，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第二，在北京办奥运的时候，是半个北京城是在建言中的，驱散了很多的民众，就说你和奥运不仅是没关系，你是办奥运的敌人，
是
啊，所以这个人权的受到很大的这个侵害。中国政府在申办2008年的奥运的时候，他都做过承诺，所以新闻上要更加自由，更加尊重人权，环境会更好。但是大家来看看这十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次在申请两千 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反对，因为有前车之鉴，就是中国政府给你的承诺，你相信吗？第二，和老百姓有任何关系吗？啊，在这个在北京办奥运，又要涉及到很多公共设施，要用纳税人的钱，你跟纳税人商量过没有？从来都没有任何商量的这个程序，你就说我一定要办奥运。在这个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以后，在大家在注意力集中在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城市应该是巴黎吧，巴黎这个市长宣布我们不再这个竞争这个机会，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只有30%几的纳税人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哦。波士顿的时候，我们只有30%几的这个纳税人同意我们办，所以给这个办，如果在波士顿办奥运，会给整个的城市的居民纳税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大家不愿再办奥运，因此市长把他这个申请奥运的申请撤回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较，就是中国政府在做他的这个这样的开这样大 party 的时候，拿纳税人的开 party来为自己脸上贴金，来这个用此来这个可以说是动员或者挑动民主主义情绪，来维持他的专制统治的时候，所有做这一切实际上涉及到每个人的这个纳税人每个人交的钱，但是他不需要跟你商量，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对再给中国办冬奥会这么一个机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这其实可能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纳税人并不明白这个其中的道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江苏的詹女士，你好，詹女士。
哎，你好。能听见吗？
能听见，请讲。
哎，你好，我是江苏张家港的一位观众。我很喜欢听你们的美国之音，
谢谢。
然后呢，我对这个公民力量发起的杨博士我很点赞，因为我觉得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公民力量成了整个社会监督之下，然后整个党啊整个社会运作得更加民主更加全面法治社会的话，我们中国就有了一大进步。
好，谢谢。
然后我，
好，詹女士，好，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你好。
你好啊，杨博士好啊，我呢刚才听了杨博士讲的都很不错，我也很欣赏杨博士的这个讲话。我今天呢有一个看法啊，就杨博士在国际社会里面做了，确实做了相当的努力。不能说他没有做的努力，他做的相当的努力，我觉得他做的努力不能说是不能那个，肯定是做了很大很大的，他也花了很多的精力，把他毕生的精力已经拿出来了。但是我看法呢，就是国际社会，是，怎么样说啊？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在耍两面派，一方面跟中国的老共打得火热，一方面呢他也对中国的人权呢也表示一下支持。这次北京能够两次申办奥运会成功，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先例。国际社会难道不知道中国的人权记录吗？国际奥委会难道不知道吗？国际的人权力量包括杨博士这个公民力量也提出过不少的游说，提出不少的谴责，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奥运会给北京？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国际社会在搞两面三刀。
谢谢。
国际最少。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相当犀利的批评，杨博士。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国际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那国际社会的工作呢，是我们的四项工作的一项。第一项呢，实际上是国内的公民运动，我们谈了很多了。第二呢，是叫统一战线，我们这个团结所有和中国的未来有关系的族群和地区，那么第三个是这个就是国际力量的集结，第四个呢是我们准备做一些研究宣传工作，当然我们现在也办一些杂志，这是四项工作。这个国际力量的集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国际社会呢，它不是铁板一块，有一些就是不耍两面派的，铁支持我们的，这个呢在民间呢看的比较多，有很多的这个人权组织都是这样的。那另一个呢就是政界和学界呢， 有时会耍耍两面派。那政界呢，基本上都在耍两面派。这位这个听众讲的非常多，
为什么？
这个因为这个政治家他要考虑现实的利益。中国这个共产党是现代中国的这个现在的政府，他有很多的这个事情要和中国政府一起做，比如说，北朝鲜的问题，这个什么贸易问题，这个全球变暖问题等等一系列反恐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不可能说你不和他有打交道。在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他就有杠杆，他说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就做一定的让步啊。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就没有效，因为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国际力量的集结为什么是重要的原因？中国要变革，我稍微扯得远点，中国要变革它必须有四个因素。第一，就是民众对于现制度现政权一个普遍的强烈不满，这个是普遍在中国存在的，这个都不用讲了哈。从听众的电话里我们可以就听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有一个持续的有生命力的民主反对运动，这个就是公民力量试图要建立的这么一个运动。第三个呢，就是共产党内要出现这个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的是权斗，就是我要争一个总书记，你争个总书记打起来了，不是这样，是要有不同的政治主张。那第四个呢，就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中国是个开放的国家，而且这个人类啊，在21世纪。不可能一个国家的变革不和世界有关系，说这个四个因素造成了中国变革的时刻的到来。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个这个形成一个有生命力持续的民主反对力量。第二个就是集结国际上的这个力量，虽然很多的政府在对于县政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专制政府和民主力量在耍两面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在我们打交道的这个国家，它都是民主国家，我们那些铁杆的支持中国民主人权进步的一些人，他肯定会影响他的政府，虽然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那么我们在和这个各个政府进行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了我们的朋友关系，这个朋友关系可能和一般的说两肋插刀的朋友关系可能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呢，这种相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就是面有一个面熟，他还了解你，你们要干什么，未来你们有没有希望，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通过这些了解他就知道未来一旦这个时机到来了他可以支持，怎么个支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变革主要力量在中国，这个是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民众，自己的公民，如果在中国公民力量不成长，国际社会再支持都没有用。所以呢，公民力量秉持这么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国内扎根啊，首先要在国内扎根，然后因为我们的很多活动在海外，所以叫海外开花，最后呢回到国内结果，必须是这么个过程。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外因呢还是需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啊。这个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黑龙江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杨博士你好啊！我刚才我听到谈到了说纳税人的问题有知情权，那就说你美国政府有要老百姓这个纳税有知情权吗？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他每年的耗资都这个详细数字纳税知情吗？我刚才听杨博士说铁板一块，什么叫铁板一块？为了国家党资源宁死不屈，这就叫铁板一块。有些问题有些事咱们要分开怎么去说。现在中国的社会逐渐在走向一些好的这个法治社会，不要把中国抹成那么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他说这个美国纳税人说什么？
任何人不黑，再抹都抹不黑的，这是第一。
关于美国纳税人，
这个
美国打
伊拉克，
对，
美国打伊拉克是受到这个国会的授权的，国会的当时大多数的国会议员都是支持的。
是，那么国会议员代表
的是谁？国会议员代表的民众，代表的纳税人，是纳税人一票票的选出来的。
是，
因为你不可能这个三亿人一起来决定一件事情，所以他必须代议制。代议制呢，就选出自己的议员，他日常的这个民主的决策呢，在国会里进行。所以打伊拉克是通过纳税人的同意的。但是一打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纳税人又不干了，
要调整
啊、要调整。
对，
那这时候纳税人又反对了，国会又开始反对了，所以呢就在伊拉克要撤军。就是说民主它给一个可以改错的集体改错的一个机会， 啊，这个是可以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来谈中国，这位这个观众
他说是抹黑中国，
抹黑中国。
我想请您谈谈，就是说，他说您是抹黑中国，还是这个您对现在这个执政党的一种这个不满意？这个两者之间
是
相等的吗？
不是这样。不是抹黑中国。我想呢，我说刚才已经讲了，
因为他说您对中国政府不满意，所以就是等同于抹黑中国。那么这个是不是一样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情，因为我觉着在中国做公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要监视，
政府，
也就是公权力，而且不断的进行批评，这是一个，尤其是知识分子，这是你的职责。就是他做到99%是对，1%是错，你马上要提出来批评。你如果不批评，你就失职。如果你因为他90%啊，或99%做的对，就不批评了，很快他做的这个坏事就会超过50%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公民的一个概念。现在我们回到中国来看，啊，习近平执政以后，啊，他取得了很多个人上的政治上成就，个人崇拜、集权。那除了这个，在国内，我只讲国内政治啊，几个领域，可以说，比如说在香港，从国内到香港。从这个党内到党外，啊，从这个权力到市场，他做了很多事情。我用四个压倒来总结他这几年的成就，他成就了四个压倒。一个压倒呢，就是权斗压倒了反腐，他以反腐作为旗帜来重新希望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最后你发现，他是权斗作为最主要的考量，就权斗的目标压倒了反腐的目标。这第一，在香港是一国压倒了两制，最近的股灾，大家我们看得很清楚，用权力强力的干涉这个市场，然后这个市可能是救下来还不知道，最近又出现了很大问题，救下来以后，大家发现不是市了，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在那钳制它，它不是一个市场了，因此呢叫权力压倒市场。那习近平上台以后，天天在讲法治。在中国有法治吗？这位听众也讲了，说在中国是一个逐渐的法治的社会。如果是逐渐是法治社会，怎么可能有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对200多个维权人士的这个任意抓捕这种现象的出现？那这是什么法治社会啊？这叫现在连习近平以及他的这个党内的这个同志们都不敢承认一件事情：现在中国是党大于法。都讲党和大于法是一个什么对立统一啊，是这个什么假问题，他都不敢承认。所以实际上呢，第四个压倒就是党意压倒了法治，这是习近平在中国成就的。这样在中国不是别人抹黑，这是中国的一种现实。啊，这位听众呢，我不知道你自己的处境是怎么样啊，你自己如果哪一天敢于讲一些你当地政府一些问题，或者你发现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向中国政府纳了税了，当然我有资格批评我的公仆啊，是我雇的这个仆人呢，你试试看，如果你真的你批评没有问题，而且得到了鼓励，那你可能你可以说在中国现在已经比较法治了，在进步。如果你的批评，你比如说这个习近平，你怎么这个出行的时候造成了那么多的这个扰民啊，你的车队你敢说说这些话，如果你公开的批评试一下子，那这样的话，如结果，啊，你试一下的结果，就会，让你明白中国的状况是怎么样，不是别人抹黑。另外一个，中国是联合国的5个常任这个理事国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肯定要尊重人权宪这个联合国宪章，同时呢，他又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者。现在我挑战你。你拿着世界人权宣言到你所在的城市的广场上去，你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啊，你就天安门广场你肯定进不去，你就到你城市的广场上去，你打开，你就一条条的权利这样念，看看是什么结果。另外你把中国的自己通过的法律拿去在广场上念，比如说拆迁需要哪几个程序，你拿着这个到一个你所在的广场见，你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然后你再回过来打电话啊，是不是我抹黑，到时候我们再说。
总而言之呢，回到这个概念问题，就是政党并不等于政府，政府也不等于国家，那么政党也不等于国家，这个中间呢是有差别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喂，
天津张先生是您。
哦，你好，你好，喂， 嗯，哎，我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代领导人呢比另一代领导人一代比一代说的好听。现在到这个习近平这儿，现在这个说的是最好听、最感动人心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我第一次听了以后，别提多感动了。他呢又说这个什么什么市场是决定这个资源配置的，这个什么，还有这些行动啊。你比如说这个股票这个问题，你比如这个前些日这个逮了这个200多，这个现在到现在为止逮了260多这个律师这些问题，看我说这个你依法治国，把律师给逮起来了。这个让市场给你这个资源配置吧，哎，你把这个股市给让你卖，你不让你买，你就不能卖。现在这个枪杆子里面出股市了，所以说我说现在这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讲，现在头等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得先听得懂这些领导人咱们在那儿说的些什么，对吧？这个黑龙江刚才那位张先生啊，我心里特别有体会。我觉得这个东北这一块很多这个来自东北的这些观众啊、听众啊，这个都是这个好像是这种五毛性质的那种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对地域进行这个抨击啊。好，江苏的吴先生您好。
你好。
嗯。
喂，你好。
嗯，江苏吴先生，请讲。
哦，说是这样的，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听的，就是杨博士讲的很多的那种话题，但是很多的话题呢，这么里面有个问题，往往是中央的领导讲的话，讲的比较好，但是一到地方呢就不行了，而且还有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是联合国际合作。
嗯
啊，这是一。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像这现在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地方政府啊，越来越恶劣了。就是周永康的老家那个无锡吧，啊，拆迁杀人有司法豁免权，那公安抓民不抓匪，已经是成为不争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50多个人，我也以前曾经发给杨博士的，50多个人就是说非正常死亡。啊，其中我父亲也是其中的一位，啊，本人也是死，就是那个叫什么，经历过这个死亡现场的挣扎过来了，能不死已经成为一个奇迹。
嗯，好，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黑龙江的藏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一件美国最近对我黑龙江张先生很不礼貌，为什么不要把话说完呢？再说天津的张先生，你说话他妈就是放屁。
啊，对不起，不能用脏话在节目上这个发言啊。好，接下来杨博士，刚才呢，这个江苏的吴先生提出，就说如果他们在国内遇到这个任何权力的问题，那么怎么样跟国际上的这个权力维护机构取得联系？那比方说，你们这个公民力量，它的这个网址是怎么样，如何联系到你们呢？
嗯，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遇到人权侵害，在中国遇到人权侵害，你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收集证据。啊，收集证据，啊，除了你要抗争啊，把你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啊，
是，
然后再联络其他的同样受害者，一起集体行动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以外，你一定要收集证据。在国际社会呢，有很多的这个机制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国际法庭可以这个受理很多的案件，啊，一些非常严重的人权侵害案件，特别是涉及到大面积的这个人权侵害啊，集体性的这种侵害的话是可以受理的。包括一些国家的一些法庭，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法庭都可以受理一些这样的一些案件。这个呢当然是比较很细致的这个法律工作，但是有一条就是，如果你没有证据光凭你说，他不会管的，因为你谁都可以说我遇到了什么情况啊，所以一定要收集证据，学会收集证据，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说，要想办法如实的把你的故事让国际社会知道。这个呢，我们都可以做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公民日报》，你上网上查一下的，怎么投稿啊，怎么联络我们都有。啊，
叫《公民日报》。
《公民日报》，议论的议。
嗯。
啊， 都可以这个发表你的文章。那对于一些典型的案件呢，我们也做一些翻译，然后给这个国际的人权机构啊，这个一定让他们知道。
刚才这个你讲的公民易报有没有这个网址呢？
啊，有网址叫易报中国，易报 China dot 啊 com。
嗯，易报 China dot com
啊。
好，
这个另外呢，就是国际很多的平台，这种平台可能没有直接的执行的效果，但是呢，它可以造成一些舆论上的压力，比如说联合国的一些这个机构，虽然它对执行力不够强，但是你总是可以把你的案件反映上去，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是一个很多独裁者在里边做成员的这么一个理事会。那么每年我们都要去啊，在那个这个历史上抗议，然后把中国的一些案子在那里讲，因为我们一直在促进联合国做这样的改革，就是说联合国必须直接倾听一个国家公民的声音，而不是只是政府的声音。因为很多联合国的官员讲，我们联合国是一个政府的这成员，作为成员的机构，不是民众直接做我们成员的机构。但是遇到中国这样的政府，它并不代表自己的这个公民的声音，在联合国发言怎么办？这时候公民的直接声音就非常重要。但所有的国际上的这个机制都不是有立马的结果的，很难有立马的结果。也如果一个案件能够造成很多民主国家联合的声音，直接给中国的这个外交单位施加压力的话，有时可能会得到一些结果，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困难的那种运作。但是呢，我们都是可以这个去尝试的。但是话说回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有证据，不能这个凭你自己述说，说我受到什么这个侵害。你必须把官员的名字怎么发生的物证人证都拿到，这时候到国际社会就比较有利。另外呢，现在我们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推动一个法案，叫做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把有证据的人权侵害者这些官员放在一个名单中，在这个名单的人呢，就在国际上旅行就很困难。
是。
然后他在海外如果有资产的话，可能就会被冻结。所以话又说回来了，没有证据，不能凭空口而说，
空口无凭，
空口无凭的来去说啊，谁谁谁是人权侵害者，人权侵害者，所以必须有证据。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有了证据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把这个让这个官员上到这个黑名单，那么这个官员基本上就被黑了啊，
再被黑了。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看看您对中国现在时政的一些看法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政府他目前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习近平刚才我已经讲了四个压倒。我们记者在胡温执政的时候，有的这个学者啊批评胡温说，你们面临着这么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无所作为，
是，
所以叫暴制炸弹，暴制炸弹击鼓传花。那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表现了比他的前任非常明显的更强的企图心。但是他这个企图心呢，和那个他的前任不一样。他的前任是想要做的就是赶快把这个炸弹传到下一家去，
是
啊，自己全身而退。那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他不是要尽快的把这个炸弹传，
不是维稳，是要打破稳定。
哎，对对对，
是。
然后呢，也不是安全的把这个炸弹的引信呢给排除它、摘除它。他要做的事情呢，非常有企图心，就是他要制造一个威力更大的炸弹，把那些炸弹都给炸了。所以这就是他的现在的作为。所以他在党内呢，以反腐为这个名义，当然反腐是得到一些民众的支持的，因为这个共产党太腐败了。但是他反腐遇到两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什么呢？共产党可以说官员人人都贪腐。那你这个反腐如果不是全面的反腐，那就是选择性反腐，那肯定是和权斗有关系，所以就权斗自然的就压倒反腐，这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压倒。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反腐，那不就是反党了吗？
对，
对吧？那习近平做好反党的这个准备了没有？显然还没有，他不准备反这个党，他要保住这个党的红色江山，而且要做这个红色江山的中兴民主，对吧？所以呢，他这是很大的矛盾，因此他的反腐不可能不做成夹生饭，一定是夹生饭。如果他想救这个党， 过这条河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当年改革的时候叫摸着石头过河，那江泽民和胡锦涛呢，我觉着呢，给我的感觉就觉着哦，已经过了河了，我们已经到了盛世了啊，我们就这个腐化吧，这个繁荣吧，然后这是这两个人的感觉。
是
到了习近平说还没过河，我们还在做中国梦，我们必须过这河，但是我们要和共产党一起过河，那这时候呢就要背着石头过河。说习近平呢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在背着石头过河，因为他要背着这个党过河，不想解决这个党和这个党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问题，所以这个是他反腐
一定是
一定要遇到问题。
好，那我们来再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请大家简短，时间不多了。浙江的朱先生，你好。浙江朱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
请讲。
听到了吗？
请简短。
这样，我想简短说一下，就是你刚刚那个杨博士说了一个问题啊，他是说，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公民啊，就是说现在都要自己怎么样行动起来，然后跟政府抗争是吧？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意思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啊，现在一个城管都可以随便打死人，这已经是又不是说什么很特殊的事情，对吧？那你不要，更不要说我们去抗争，他随便把你抓起来一两个月，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很多的，多的不胜枚举。所以说这种环境，现在如果说要公民，就是要老百姓自己去抗争或者收集证据，等你把证据收集好了，估计你的命就没了。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好，谢谢浙江的朱先生，因为时间不多，接下来位是河北的李先生，请简短。
喂，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杨建立博士，这个中国政府不救市怎么办？难道眼看着这些股民跳楼吗？再一个，你说这个，如果美国军事打击这个伊拉克，以前的伊拉克人民的人权状况好呢，还是美国军事打击打了他以后，伊拉克人民的人权状况好呢？还是伊拉克人民的人权状况现在比萨达姆执政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说差一万倍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杨博士。显然，这个李先生认为这个。独裁在某种时候比民主还好一些。
没有，这个救市啊，我现在谈救市。
好。
救市的时候，中国政府用了一个概念叫恶意做空。恶意做空，然后去抓谁恶意做空去了。那过几天可能会宣布谁在恶意做空哈。用了这个公安的力量，叫权力里面出牛市。那在谈恶意做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家忘了一个概念，执意做多。因为。从去年开始，中国的这个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是。
那习近平呢？虽然讲，他说我们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也就是说，他这个增速在减慢，说我们必须进行经济上的调整。但是，你发现他根本脱离不了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来维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呢，他必须有好的消息，必须有这个。其他指标都不行，股票一定要推上去。所以在年初的时候，可以说，习近平、李克强都努力的在推这个股市的上升，
是
在推。所以这个是他的和他这个政权的稳定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叫执意做多，只有在执意做多的时候，才会给别人提供了一个恶意做空的机会。不然的话，你没有恶意做空的机会。好，在。所以前段时间的这个股市的下跌，股灾应该说是执意做多，冲得太过了，一种调整。来，但是这时候政府呢就觉得哦，股票下跌是政府丢人，他把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性和股票呢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是强力进行干涉，使得大家对市场没有信心了。所以这就是救不救的问题。另外一个，伊拉克。我不知道这个伊拉克现在的人权状况比萨达姆统治时期坏一万倍，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中国政府那里来的吗？事实上正好是相反。虽然现在很多的这个恐怖分子还在那里有这个攻击，但是他这个人权状况比萨达姆时期好非常多。有心的人可以翻墙到海外找一些详细的资料。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与听众的参与。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北京冬奥会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欢迎您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